这个系列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活出基督福音的能力。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我？你认为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第一个很多人会谈到，我需要金钱，有些人说我需要名声，我希望我的学识能够高一点，最好我有博士学位。有些人认为说我们的科技跟医疗应该再发达一点，如果有这一方面我们的人类很需要。如果你年纪到了我这五十几岁的人，你大概会说我很需要健康，我希望健康能够再健康一点很好。我知道很多女生认为我最需要的就是保持青春跟美貌，为了这件事情付上很多的成本。不管你今天觉得你需要的是什么，我刚刚说的这一些东西通通会过去，请你跟我说通通都会过去。其实一个人最需要福音，我再讲一次，一个人其实最需要的是福音。当我讲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呢？我试着把大家对福音的一些的感受或者是看法，我把它稍微描述一下。很多人认为福音就是劝人为善，你有听过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吗？有吗？我一路都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当然很好，福音当然是一种信仰，劝人为善这也是真实的。福音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说福音就是要寻求一种内心的慰藉或者平安，我也觉得这也不错。是的，我们透过福音真的可以寻求内心很真实的平安。还有人认为福音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说我如果有福音，我就会得到一种从天上来一种上帝来的祝福，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我想很多人对福音有这样的看法。还有呢，有人认为说福音是一种神学上的一种知识或者真理或者一种道理，他们很深入的研究圣经，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多人更深入的了解圣经，了解真理，我觉得这当然是福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最常听到人家说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你有看过电线杆上面信耶稣得永生的举手一下好吗？哇，台湾的电线杆真是不错啊。那我觉得很多人觉得福音这就是福音，那是也许我们一想到福音我们会有这些的反应。但是如果你问圣经福音是什么，圣经的答案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福音，为什么圣经会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跟我们一般了解福音好像有一点点不太那么的一样。那到底那个能力在哪里，能力从哪里来，为什么圣经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福音的能力。请您跟旁边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今天要给大家五个向度来了解福音为什么是一个极大的能力。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福音可以使我们活出一个没有罪疚感的人生，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你的人生可以活得非常轻松，非常没有压力，没有愧疚的一种感觉在你的人生吗？我同意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就会犯越多的错误。有时候回想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承认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我们真的如果再来一次我们很不愿意再做那样的事，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人生没有犯那些的错误。有时候这样子的一种罪疚感，一种错误，一种罪恶感在我们里面，好像傍晚的银那个蚊蝇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好像挥之不去，有一种很深的压力在我们的里面。我想很多人他们背负着罪疚感过他们的人生，这就是一种罪的影响。 罪的影响不单单只是你犯错你产生一种罪恶感，罪的影响也包括别人犯错对你产生伤害，那也是一种罪的影响。这个伤害是一种会让你产生怨恨，产生苦毒，很觉得很委屈的这样的感觉。所以罪的一种影响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大的，不管是你犯罪所产生的罪疚感，或者别人犯罪造成你的苦毒或者怨恨，这些都会牢牢的把你的生命锁住卡住。我必须说今天在场还有在我们分堂点很多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今天你生命很多人可能你卡在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你觉得人生应该奔跑，应该有很多潜力要发挥，但是想一想就啊，我没有办法啊，我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就很遗憾啊，就想到哦，我心里面非常受伤，非常的破碎。很多时候你觉得很想往前冲，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你往后拉。你知道这两天一个最大的国际新闻是什么吗？就是在德国的慕尼黑，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拿着枪在麦当劳，新闻记者说他第一枪开向小孩子，然后砰砰砰杀了10个人，最后举枪自尽。一个18岁的年轻人，你会觉得他的人生是日正当中，他有一个最美好的愿景跟前途在他的前面，为什么他今天做这件事情？那新闻报道稍微了解一点，他在举枪攻击别人之前，他跟别人有一段对话，他在那地方跟人家在吵架。那个对话有一点内容，他好像提到就是，我已经7年，我被霸凌7年，我被欺负7年，我受不了了。听起来好像他受到很多的欺负，受到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今天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他要用这样子暴力的方式来回馈这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活在罪的影响里面，那对他来讲是极深极深的捆锁还有伤害。那福音的能力在哪里呢？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好吗？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段圣经简单来说，就是上帝把你这一生当中你一切的罪过，神把他这些罪过全部都撤销涂抹，把这些的罪过都跟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就是你罪的刑罚，罪要付上代价，所以你的罪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你自己付不了这个代价，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刑罚为你担当了罪的代价，以至于当你接受福音，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把你这一生所有的罪都算在他的儿子身上，帮你替代了，帮你承担了。所以神可以把一切的罪从你生命当中涂抹掉，把你撤除掉。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赦免你的罪，但是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神，当他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你的罪就真的被赦免了。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上帝赦免的恩典在你身上，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一种轻松，你知道生命不再被纪念那些过去的错误，你会有一种平安进入你的里面，你会一种轻松挪开一种重担跟压力的感觉在你的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赦罪。你知道基督教最难的地方常常就在这里，所有的宗教都说你的业障你需要花很多的成本去付，你要做很多的好事才能够还清你这些的业障。基督教的说法就是你没有办法还清你的业障，你那一大堆的罪你没有能力解决，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帮你解决。神怎么解决？神说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靠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就一笔勾销。说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天下哪里有白吃的午餐。我告诉你，这就是基督教最难最难最难相信的地方。基督教因为很难，是因为他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为什么？因为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它太简单太简单。请你跟旁边说，就是因为太简单，它太简单以至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这就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核心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罪的问题，罪必须要靠着神他的大能来帮我们解决。所以一个人如果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神就把他的罪算在十字架上，一次的刑罚解决，而赦免他一切的过犯。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神对你只有一个期待， 神说，你能不能因为我赦免你这些的过犯，所以你也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曾经有做错事情伤害你的那些人，我怎么原谅你，你也照样去原谅别人。哦，没有，怎么可以这样子？主啊，你原谅我，我很感谢你哦。可是你知道那些伤害我的人很过分呢，主啊，他们很过分呢，我怎么可以伤害他们？我怎么可以原谅他们呢？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情？神说，那这样子我就很难原谅你。哎，等一下，你不是要原谅我吗？啊，神说，我原谅你，我很愿意。然后你要用我给你的饶恕跟宽恕，也去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也许觉得，可是他们伤害我很多呢。神说，你伤害我恐怕更多。你知道圣经的比例是多少？1000万2跟10两的比例。你说 我有伤害神你那么多吗？你想想看，你从哇哇落地，哇哇哇落地，一直到你100岁死掉，这100年当中，你犯的一切的过错，一切的罪过，神在十字架上一笔勾销。但是神只期待你，你这一生当中，别人犯错伤害你的事情，请你因着接受上帝的爱跟宽恕，也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我告诉你，你的罪疚感神饶恕了，别人伤害你的那些苦毒、那些破碎、那些受伤，你也可以被神医治而恢复，所以你的心可以活得很轻松。你知道像我现在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人，我这一辈子也做错过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我把我的心剖出来给你看，我是一个很轻松，我不是说我这个完美的人，请你不要误会，可是我知道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我这一辈子也有一些人伤害过我，可是我想一想，我伤害神比他们伤害我多太多了啦。所以神，你愿意原谅我，感谢你哈。那他们原谅原谅原谅原谅，所以在我里面苦毒怨恨就没有空间。所以来到这个地步，我的心是轻松的，我是没有压力的，我是没有重担的，罪的影响在我的里面的。圣经说，一个人没有罪，罪被饶恕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读下面这段圣经，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阿们吗？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你要怎么样得着上帝的赦免呢？你也要去赦免那一些得罪你的人，阿们吗？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你的罪过神通通的饶恕。你知道福音的能力就在这地方，你如果没有得着上帝的宽恕，你没有能力去宽恕别人，你如果没有得着上帝的爱，你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上帝先爱你，上帝先宽恕你，然后上帝跟你说好不好，你也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当我们都愿意的时候，我知道这有时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当你都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里面罪在你生命当中的捆锁，那些枷锁将一一的脱落，你的人生没有捆锁，你可以冲向你人生的目标，你会成一个激发潜力最强的人，因为罪在你生命当中再也没有影响力。这是福音非常 powerful 的第一个点。第二，福音可以让我们领受基督那丰永神永存的生命。福音在消极方面，它让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锁，让我们活得没有罪恶感。福音在积极方面，它赐给我们一个永存的生命。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请你把永生圈起来好吗？英文翻译作 eternal life， 上帝给我们一种永恒的生命。所以圣经，所以在电线杆上面说信耶稣得永生，请你跟妈妈说那是真的，那是真实的。神把一个永恒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再读下面这一处圣经节好吗？来，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但是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注意，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得着什么？永恒的生命。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今天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其实更深邃一点的说法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你。我们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一天会毁坏的生命，我们顶多100年我们的生命就会毁灭了。但是上帝今天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请你跟旁人说，神是无限的。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自己那无限的生命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得着无限的永恒的生命。这样子讲也许还有一些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因为我常听到有人说，哦，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那我知道了，我愿意信耶稣，但是求多妈的等我快要死之前再来信耶稣。哦，因为如果活着信耶稣，哇，色情场所不能去， A 片不能看，哦，那这样子人生变黑白，我才不要了。哦，我喝酒花天酒地一下，等到快要两腿一伸的时候，赶快牧师来，牧师来，哦，我快走了，哦，赶快会有施洗，我信耶稣，洗完啪，哦，直上天堂得永生。哇，感谢赞美主，这太好了。所以我活着先不要信耶稣。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信的时候有一天我拿到天堂的门票，我可以进到天堂的地方去。如果你以为永生是这样子，你太小看福音了啦。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你死的时候才得永生，请你跟旁边说，现在就得。那你说现在就得是什么意思？那我也不觉得信耶稣之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什么永生，我觉得我还是我啊，差不多啊。哦，不，差很多，请你跟旁边说，差很多。下面这段圣经节我很喜欢，比较能够准确的表达我想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这段圣经讲得更深入跟精准一点，他说上帝把一个非常伟大很宝贵的礼物给你，那个恩赐给你，就是把基督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他说这样子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神性。哎，等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得着福音，我领受了福音，我信了耶稣，我就分享了上帝的神性。你的意思是我变神了？我告诉你，从某种程度来看是没有错。说这这么夸张啊？你如果真的知道福音这么多夸张，你下巴会 掉下来。我跟你说，福音的本质就是你分享了上帝的神性，你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当你接受了福音之后，上帝就把他的生命给了你，把他神性给了你。这个神性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你有永恒的生命。注意前面说什么，你们得以逃避世上什么那毁灭性的欲望。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你知道你里面有充满各样的欲望，不是吗？很多人你觉得啊，这件事我不应该做，不应该做，可是偏偏就去做去做去做啊。啊，不应该再破 game， 可是应该睡觉了，可是就一直破一直破 game， 一直打一直打，哦，终于破了，清晨4点钟了。那如果再过几次，你身体就肝就爆掉了，阿妈妈啊，你知道不能赌博，可是手就啊剁剁剁，再剁就没手去赌啊，不能够嗑药，可是就很多的欲望在那里面，你知道你是无法驾驭，你无法掌控。那我跟你说，如果你只是靠你原来的人性，我同意你绝对无救，你胜不了这些的欲望。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把他的神性给了你，在你里面，你拥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胜过这些具有毁灭性的欲望。阿们吗？你知道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信耶稣最重要的意义，领受福音的重要的意义是，我可以胜过我生命当中那些的软弱，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习惯、思考方式、生活方式，我可以靠着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知道这就是永生最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神性在我们的里面。不要讲别人，讲我自己就好。如果我跟你说我是一个非常内向害羞的人，你觉得呢？你觉得呀呀呀呀呀呀，对不对？我告诉你， 我小学到国中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就算到现在我做个性检测，我仍然是偏内向的。请你跟旁边说，修哥很内向。那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内向啊，因为神的神性在我的里面。当我知道上帝要去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有能力可以帮助我，胜过我原来的性格。阿妈妈，如果你跟小学三年级的我，你看，哎，肖翔修，来来来，我跟你说，有一天你长大以后，你要当牧师，每天跟上每个礼拜要跟一千多啊好几千人讲道，你知道吗？你让我早一点死，你让我早一点死好了。我大概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害怕。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偶尔叫我到台上去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就怕得要命，我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呢？但是当神的能力在我身上，神性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我原来以为我做不到的事情。我要跟所有人说，请你永远不要说我只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有时候有一些人来到教会跟我说，牧师，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能够带敬拜，我能够做音乐，教会我只负责音乐，其他的我都不能服侍。我就说，这种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以为你只有会音乐吗？你不会其他的事情吗？你不要这样子自我设限好吗？其实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还有极大的潜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因为神的神性在你的里面。阿们吗？所以你不要自我设限。我记得在我里 我相信很多认识我很多年的人一定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软弱，就是我的防卫性很强。如果有人跟我说，肖翔兄，你这件事情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最好这样子要小心一点，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根本不了解我，你啊，你以为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我这样做的原因，我这样说是背后叭叭叭叭叭，你根本不了解我。我告诉你，你才有问题。然后巴拉巴拉，我就开始攻击他了。防卫最好的方式就是攻击。哎，对你了解啊？所以我虽然内向，我是辩论社的，我要跟你说哈。所以我是人家说一讲我，立刻这个防卫机制就起来。但是现在，当别人讲我的时候，那个防卫机制要起来的时候，我说敲头妈得等一下哈。他讲的虽然有五六分是不了解我，但是可能有三四分是你要仔细听。我还有没有成长空间？我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你知道，这就是机，这不是我的本质，不是我的本质。可是神在我的里面却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更谦卑，让我可以更有耐心，让我可以更体谅别人的感觉。你知道，这不是我的本质。当神的神性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圣灵的果子，神所喜悦的忍耐，更多的体谅，这一切的生命的本质在你的里面。我自己很了解，从我青少年到今天，我曾经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我也很想克制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很多时候，很多里面的欲望在我里面，让我胜不了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今天我回过头来看，我通通胜过这些的习惯。我再次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曾经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是我挣扎很久，在我里面挣扎很久的，我也挣扎了很多年，但是我一直相信神的能力在我里面，我靠着神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后来经过几年之后，那些不好的习惯一一的从我生命当中脱落。今天我要鼓励所有在场的人，如果你身上还有一种软弱，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有一些不好的性格，请你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跟你说啊，修哥可以啦，你不行啦，你这种料子是不可能的啦，过圣洁生活，你不要笑死人家的大牙，你这种人还可以过圣洁生活，请你千万不要受到魔鬼的挑衅跟他的谎言，靠着神你可以。请你跟白说，靠着主你可以的，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吗？今天基督分享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上那些毁灭性的欲望。你知道，这就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福音有没有能力呢？非常有能力。第三个，福音的能力是让我们可以拥抱新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很多人都可以了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常常在亲戚教会说，是儿女跟不是儿女怎么样 差很多，很抱歉，差很多。你可能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你就觉得职级跟你差不多，学历也差不多，然后收入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你就觉得很嫉妒，为什么这个同事每一年去国外旅游三次，然后住那个房子住那么豪宅，开的车子开的这么名贵，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子，也没有比我多厉害。很抱歉，他有一个富爸爸，不然你要怎样啊？他爸爸很有钱，也许有一天你去他们家敲门啊，进去你同他欢迎欢迎，请坐。然后你看见他爸爸坐在旁边，就说：“哎，伯父，很高兴认识你。哇，你们家很漂亮啊！哈，哇，当你的儿子真好啊！哈。”然后你就跟他说：“伯父啊，这样子啊，我能不能也分你一点的财产呢？哈，然后你对你的儿子这么好，我是他很好的朋友跟同事，你也能不能分我一点呢？你觉得他会分你一点吗？”请你跟旁边讲说：“别想。”跟他讲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他的儿子。神给我们家庭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象征意义，让我们知道父子、家族、名分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圣经不是说上帝创造我们所有的人吗？那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那是你的说法，圣经可没有这么说，圣经可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或女儿，没有。那哪些人才是呢？我们来读下面这处圣经好吗？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他是指谁？指耶稣基督。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那么上帝就给这样的人一个特权，做他的儿女。今天我要鼓励在场所有的人，你知道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福，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富爸爸，阿妈妈，他拥有宇宙当中一切的资源。当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你看他何等的照顾你，与你同在，来帮助你。旧约有一个人叫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本来是奴隶，是希伯来人，但是他在尼罗河被法老的女儿捡起来，因为他们那时候要杀掉男婴，所以他爸妈就只好把他放在尼罗河，让他任他流去。那刚好流到法老的女儿的他们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把他捡起来之后，看到这个男婴那么可爱，法老的女儿就决定我要收养这个孩子成为我的儿子。所以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埃及什么王子啊，摩西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埃及王子，换句话说他成为法老的继承人的候选人之一，因为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所以他有权利有一天可以继承法老的王位。但是等一下等一下，他不是他们所生的，他应该他的血统应该是希伯来人，应该是那些奴隶，为什么他可以做埃及的法老王？很抱歉，因为他被领养，当他被领养之后，他就领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埃及的贵族，甚至埃及的王储，甚至埃及的王子。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是被神带入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被赋予，好像领养一样，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儿女。请你跟妈妈说，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拥有上帝给他一切的应许跟资源，其实这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记载，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一个重点。一般上帝的儿女有两种人，我可以这样子简单的分类。一种人虽然他们也接受福音，他们也信耶稣，他们也觉得偶尔去一下教会不错，有问题的时候祷告一下，上帝也帮助我，那这样就好了，不要太迷，不要涉入太深，这样子就好了，那继续过他的人生。我同意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跟上帝的儿女是过这样的人生，但是圣经对于上帝的儿女的期待其实不是这样子。上帝希望每一个他的儿女都遵循上帝的旨意。你知道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可以过你自己的人生，你也可以来问神说，神啊，我既然成为你的儿女，你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想法？我愿意照爸爸你的方式来过我的人生。如果你愿意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 那么我告诉你，你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拥有上帝很多的应许，你还握有上帝的权柄。我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皇族，你可以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你也可以想说皇帝想要什么，我的父王想要做什么，我很愿意去执行父王的命令，做父王想做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皇子如果他愿意去遵行去执行父王所下的命令，那么请问这个王子权力大不大？我告诉你，权力大得不得了。事实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耶稣近前来，这些门徒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都已经接受了福音，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们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中的，所以你们要带着这个权柄去使全世界上的人都成为我的门徒，这是我们一般说的大使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接着门徒几乎行了一切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怎么医治病人，门徒也照样医治病人，耶稣怎么叫死人复活，门徒也一样叫死人复活。几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神迹，就好像耶稣仍然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一样。你一定会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耶稣已经被接升天，耶稣没有在他们旁边，他们怎么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句话，因为耶稣说，我已经握有一切的权柄，如果你们去执行我要你执行的事情，你们去传扬福音，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权柄将在你们身上，你们可以看见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使徒者他们行的这么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你知道你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拿起上帝给你的权柄，请问你可不可以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为万民祷告？可以吗？请你跟爸爸说，你的祷告很有力量，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跟女儿，你握有这样的权柄。如果有人记得在今年年初七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台风来，对不对？这个台风叫尼伯特台风，台风在七月二号形成，但是我们七月七号就要青年营会还有我们的儿童营会都在进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糟糕糟糕，这么大的台风，而且是强烈台风啊，这个台风一来，那我们的营会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青年同工就迫切祷告主啊，让台风走开走开，啪啪啪啪啪哈！你说这样子有用吗？你知道这个尼伯特台风是强台，请你跟爸爸说是强台。那经过我们迫切的祷告之后，它的行进变成这样子啊，它本来应该穿越台湾北部，不然是中部，结果它往南偏啊。我们是放了台风假了，请问那天台风假你在哪里呢？台中大风大雨吗？台北大风大雨吗？台东比较可怜，我们要为台东祷告，台东真的很可怜。来，再打一个。所以我们的青年突破重围，继续办营会，阿门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的祷告可以改变天气吗？ 有这么神吗？因为我们握有权柄。当然神也许不一定每一次都照我们所期待的这样子运作，但是你的祷告有没有力量？你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神可以让台风稍微偏一下，让我们的营会可以照常进行，神可以让调度宇宙万有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女儿。圣经怎么说？我们读下面这段圣经，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可以有两种人生，一种人生就是你活在自然律，一切都是自然的，也没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产生。第二种人生就是你可以活在更高一个层级，就是神的超自然律里面，让你的人生充满神迹奇事。今天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就握有权柄，你将有极大的能力在你身上被释放出来，因为你身上有权柄。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他在往罗马的路上， 他们的船，他们搭船遇到暴风，这个船搁浅在一个小岛上面，小岛的土人接待他们，烤火来温暖他们，把他们湿哒哒的身体能够烤热。结果在烤火的时候，有一条蛇从木头当中窜出来，咬了保罗的手。那他们看到，他们土人，他们当地的民族的部落都知道，这个蛇是非常毒、非常毒的蛇。所以保罗一被咬之后，一痛，立刻把这个蛇甩到火里面去。这些当地的住民说：“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个人一定会死了。”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来，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突然扑倒死了，结果就拜他，哦，一定是神，哦，一定是神。保罗说：“我不是神，啊，我跟你们介绍真正的神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使我免于被毒蛇的毒液害死。”为什么这个毒液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当他在遵行上帝旨意，他带着权柄的时候，如果神没有允许保罗那个时候的生命被取走，那没有任何一个毒物可以害他。阿们吗？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经历类似像这样子许多的神迹奇事吗？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权柄，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一种 很尊荣的一个身份，是一种贵族的身份。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的能力与你同在。所以福音是上帝很强大的一种能力。第四个，福音使我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请你跟旁边说，今天的牛肉来了。当然前面三项也是牛肉，可是我今天非常有热情讲这第四个重点。很多人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借着福音，你的生命拥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神性在你的里面，它的很实质的一个内容就是上帝借着圣灵与你同在。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圣经分新约跟旧约，请你跟旁边说新约跟旧约。用耶稣基督做切割，耶稣基督来之前叫做旧约的时期，耶稣基督来之后叫新约的时期。那在旧约的时期，上帝的圣灵并没有普遍的与所有的人同在，上帝只与一些特殊的领袖同在，一些上帝所拣选，上帝借着他要彰显他奇妙的作为的人特别的同在，至于一般的人，上帝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上帝的同在就显得非常的特殊，非常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旨意在这个人身上。我们举一些人来看好了。你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为奴隶，但是圣经记载，虽然他在埃及人家当奴隶，但是耶和华怎么样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而且他上帝与他同在到一个地步，他的主人都发现呢，他主人觉得这个奴隶跟其他的奴隶很不一样，这个奴隶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特别聪明，这个奴隶就是办事特别顺利，这个奴隶有如神助，就是这样子，连主人都可以感受得出来。这就是约瑟。所以约瑟有上帝与他同在，后来虽然去监狱，但是神也与他同在，最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还有一个人，摩西。你知道神要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说开什么玩笑，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去面对法老还有他的专业的军队还有他的政权，我算什么，我怎么可能。神跟摩西说，我怎样必与你同在。神跟摩西说，不管法老的军队多么专业，法老的政权多么强大，今天只要我与你同在就够了。请问摩西最后有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带出来了，因为神与摩西同在。再来，大卫。你知道大卫还没有登基之前，他跟扫罗之间有前面一任王之间有很多的政治上面的一个冲突，所以扫罗王想要追杀大卫，想要除掉大卫，但是大卫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大卫的团队日渐强盛，扫罗的团队日渐衰微，最后大卫登基做以色列君王。阿们吗？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同在。 啊，这个讲不完，再举一个例子就好。你知道但以理，但以理虽然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可是但以理的周边的同事还有国王，他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有一种很特别神圣的灵跟他同在，所以他会解梦，他做事特别有智慧，他特别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但以理历任的三任君王都位居要职，他在外邦世界当中使神的名得着极大的荣耀。我还可以再举很多的例子。我在讲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很独特的跟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神与他们同在。也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截然不同。你说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请你跟妈妈说大有关系。我们会觉得啊，那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外国人，跟他何关？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旧约圣经你很难看到神跟一个外邦人同在，跟一个非以色列人同在，跟一个不是神的选民同在，没有。神跟他自己的选民当中特别特别神所拣选的人同在，所以他们的一生是截然不同，蒙受上帝重大的祝福跟恩典。但是圣经却说，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外国人，借着福音，我们竟然可以承受上帝给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同样的应许跟祝福。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说旧约跟新约。你知道新约跟旧约的不一样在哪里吗？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旧约时期，上帝的灵特别拣选一些很少数的人与他们同在。但是在新约，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宣告一个新的季节来到，神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所有接受福音的人身上。我们来读下面这处圣经节，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知道这第一直在讲什么？这在讲说在新约这个时代，也就是圣经上讲末后的这个时期，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这一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样的人身上。所以你知道吗，在新约的时期里面，我们身上拥有圣灵，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读下面这一处圣经节好吗？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亚伯拉罕的福在经济教会我们最常说，就是多产倍增掌权，让你的生命可以大大的蒙福的地方。但这个多产倍增掌权，它背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得着圣灵的内住跟同在。所以今天你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领受圣灵与你同在。我再一次说，如果你活在旧约，那是 impossible 的事情，神不会这样子与你同在，因为这是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但是在新约的时期，圣灵却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读下面这处圣经，也讲得更清楚。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知道不是只有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今天在我们所有信耶稣得到福音的里面，我们里面也有圣神的灵，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你的一生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在公司里面，哦，你去了一家新公司，哇，这个公司老板说，哇，这个公司我们最近这一年业绩大幅提升，哇，真的大家做得很好。你心里面要想，其实老板你不知道了，是因为我来你的公司，上帝为了祝福我而祝福你啦。我说这样讲，这样想很嚣张，这样想很嚣张啊。如果你去到去你们家，你们家 的气氛改变，你们家啊很多事情变得很蒙福，你要知道，因为你家有你信了耶稣，神与你同在。你家因你蒙福，你知道吗？ 你知道约瑟去到波提法家，波提法家突然变成什么事情都很有秩序，波提法家变成井然有序，变成非常的兴旺。波提法说，哦，我们家真的是很棒。不是啦，是因为约瑟去到他们家，上帝为了祝福约瑟，顺便祝福波提法他的主人，你知道吗？后来约瑟下到监狱里面，哇，埃及的监狱变成非常的有秩序，非常的清明。为什么？因为约瑟在当囚犯啊，所以神为了祝福约瑟而改变了整个埃及的狱政，你了解吗？最后整个埃及看起来不怎么样，却是经过了七年的灾荒，那个饥荒，竟然埃及没有垮，而且成为世界的强国。那不是因为埃及很厉害，是因为约瑟在当中，神为了祝福约瑟而祝福埃及。你说这样想会不会太夸张？请你跟旁边说，一点都不会。你知道你现在身上是带着神的同在，你去到哪里，别人应该有一种感觉，闻一闻，哎，这个人很奇怪呢，什么奇怪？就不知道啊，就是好事都跟着他就对了，不会讲。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让人家产生嫉妒，让人家产生怪怪的，不会讲，就是好事都跟着你，就这样子。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子就对了。你会说，那当然了，因为圣灵与我同在。请问过去二十年荆棘教会，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有没有啊？是因为修哥很厉害啊，修哥是牧师很厉害，乱，你就讲打你。如果你把荣耀归给任何一个个人同工，那是我们罪大恶极。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阿们吗？我们何等软弱，声音都快没有了，一天到晚感冒躺在那地方，这么软弱的牧师，因为不是人，是因为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你是身上有神同在的人吗？阿们吗？你如果知道神与你同在，你要好好的领受这份祝福，要透过这个祝福祝福你周遭的人。我认为今天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在福音里面，就是，我终于知道我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你知道圣经旧约常常怎么说？神跟约书亚也说，你如果谨守遵行我的命令，我必与你同在，今生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今天如果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愿意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也愿意尽你所能的，照你所知道的去顺服神的命令，那么我跟你说，神的同在在你身上会把你的生命带到淋漓尽致。所以这我要讲到最后第五个重点，第五个重点我要提的就是，因为福音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活出人生真实的意义。使我们可以活出人生真实的意义。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活出生命真正最完美的意义。很多人的人生是这样子，哦，现在是礼拜四礼拜五了，哦，快要周末来了，哦，好累好累，哦，终于礼拜六来了，周末来了，赶快找几个朋友，小酌一欢，然后去看个电影，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哦，终于周末，好高兴，好高兴，等一下礼拜天晚上来了，糟糕糟糕，明天周一了，周一了，又周一了，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哦，终于快要到周五，周五了，哦，期待周末，哦，周末又来了，哦，放松一下，小酌一杯，哦，去放松一下，去娱乐一下，然后礼拜天晚上又来了，糟糕，礼拜一又来了，就这样子周而复始。很多人说我在生活部，你只是存在者而已。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怎么说？大部分的人在想什么东西？你同不同意？大部分人在想说，我怎么样收入可以多一点，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生活品质再提高一些，我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有没有足够的钱让我可以无虑吃喝跟生活？请问是不是大部分人在担心这些事情？你知道，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女，你是领受福音的人，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哪有那么东西，生活很现实。我们来读下面这处圣经节，来，所以我们为我们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 恭敬。这段圣经是奥秘，是奥秘。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拥有一种人生，这种人生是别人在担心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担心什么？哦，我的收入多少啊？到底我够不够吃，够不够穿？我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退休俸啊？政府会不会倒呢？那政府会不会又几巴几趴又砍又砍呢？你知道很多人就在担心这些事情。如果你担心这些事情，圣经上说这些是不信的人，还没有领受福音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担心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你需要这些神都知道。那你说，那我不需要担心我人生要干嘛？神说你要去追求上帝国度的实现，你要去遵循他的旨意。如果你愿意认真的去专心做上帝的旨意，那么你人生一切神都要充充足足的供应你。我今天告诉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说的分堂点，你知道有一种人生是你不用担心你的收入，你的人生，你知道吗？你不用担心你的老年有没有养老的问题，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读的这处圣经节，它第三十四节说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意思就是你不用想你未来需要什么，神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说那这样子 有可能这样子吗？不要讲别人，讲我自己就好。我今年五十几岁，我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尽可能的去了解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请问我的食衣住行有没有缺乏？请问有没有缺乏？哎，有没有嘛？我不仅没有缺乏，还溢出来，怕吃太肥，你了解吗？这要节制，要很努力的节制。我同意，我不是亿万富翁，我知道我不是，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存款有多少，不然不想当牧师了。但是问题是我有没有缺乏？我有没有缺乏？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一切所说用的都充充足足。那说那牧师，那老年呢？你有足够的退休金？你有足够的老年吗？我说我没有。那你难道不担心吗？我不担心。为什么不担心？因为那是上帝的事情。哪有人这样子？我告诉你我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万一有一天你老人没有饭吃，当乞丐怎么办呢？哎，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我老年当乞丐，这样子沿门托钵，或是没有人供养我，然后这样生活很可怜，那你看着办，还有谁要当牧师？我说，哦，你威胁神啊？我威胁神哦，我当然威胁神啊，因为我人生就是我尽我所能的，我去追求他主权的实现，我去遵循他的旨意，对不对？后面的事情他帮我负责，不负责是你家的事啊。哎，哪有人可以这样子？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如果说那你难道不担心老了没饭吃吗？如果我现在担心我老年要多少存款，我要多少收入，我现在就不要当牧师了，你了解吗？我就不要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了。你要哪一种人生？急急营营担心我有多少存款才够，我要多少钱我才能够步入晚年，我要多少收入才可以养我的孩子？你永远不够，请你跟爸爸说永远不够。真的吗？没有，修哥，如果我有一亿台币，我就绝对够，别骗了。如果有一亿现在在你口袋，你一定会想，这一亿要怎么投资？糟糕，这一亿不知道，不然会被缩水，不然会怎么样？你永远不够。我跟你说，你够的只有在信心里面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你的人生可以很丰满。当你认真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切的潜力会被神激发出来，然后神供应你一无所缺。我常常跟年轻人说，如果有一种人生在你前面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这辈子需要吃喝穿孩子的注册费，然后你一切所住的需要的通通都被打点完了，请问你人生要做什么？很多人年轻人说，这样人生要干嘛？人生有什么好打拼的？是神要我们的人生不是为吃什么喝什么，为最基层的需要而活着。那个层次太低太低，你了解吗？请你跟旁边说，活得高层次一点，跟他讲一下。那什么叫高层次？就是去明白上帝的国度，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我稍微把这个流程稍微讲一下，一个人怎么活出生命最大的意义。我认为第一个，他先认识这个福音，因为福音他跟这位创造他的主恢复了关系。当你跟这位神恢复关系之后，你就很可想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所以第二个，因为我开始认识这位神，哇，竟然有一位神这么爱我， 为我而死，而且感觉那么的温暖在我的里面，我真的好感动。我想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尽可能来受装备，来明白，来认识神，来爱他。当我更多的认识他爱他之后，我接着我就会想说，那么这位神有没有希望我的人生怎么过，他有没有希望我去做一些他要我去做的事情。让我跟你说，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步，你里面就会有一个渴慕跟动力，想要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开始引导你，圣灵就会一步一步的按着你心中的渴望跟祷告，把你带入上帝创造你的人生的目的跟计划中。如果你又愿意继续走在这个目的跟计划中，那么我告诉你，到最后你的人生将活出生命最大的潜力跟意义。我不敢说我很完美，我再次说，可是今天我回过头看我的人生，我觉得我实在是充满兴奋。我再次说，不是钱很多让我兴奋，请你相信我，绝对不是，而是当我看到许多人的生命改变，我看见神迹发生在许多我所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许多的家庭经历神，我看见福音可以被广传出去，我看到神的心因着教会得到很多的满足跟称赞的时候，我的内心的喜乐跟兴奋是无以言喻的，阿们吗？那个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夜尽人生的时候，我不是一片空虚，请你相信我，我是自己都会笑起来，怎么这么好，人生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兴奋。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有一次去个人退休会，到一个饭店去住，那天晚上早晨起来，我打开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我眼泪流下来，我说主啊，我是一个这么平凡的人，我不是难过，请你相信我，我是一种溢出来的快乐在我的里面。我说主，你怎么可以让我过这样子的人生，我拥有这么棒的婚姻，美好的老婆跟孩子，还有这么棒的教会跟团队，还有神你这样子使用我的一生，我何德何能，你怎么这么爱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眼泪都流下来。其实我这种感觉常常淹没我，你知道吗？为什么？再次说，不是我是亿万富翁，乃是因为神让我的生命进入他的旨意的里面，我可以活出生命更丰盛的意义。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而且给的怎么样？更丰盛。你知道你的人生可以活出这样的意义吗？那是因为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福音的能力在哪里？首先它使我们没有罪恶感，它把罪的影响从我们生命当中完全拿掉，完全抽离掉，让我们没有捆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接着他赐给我们上帝自己的生命，把神性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许多的软弱。接着我们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随着这个身份而来，我们握有行神迹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再加上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旧约只有少数人可以享有这种特权，今天在新约里面，所有接受福音的人都享有这个特权，我们得到圣灵的内住跟同在。也因为有前面这四项，所以我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奉你们要祝福今天在场所有的，还有所有的在分堂点视讯当中所有的来宾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都领受这福音最大的好处，最大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发挥到最丰满的意义。我宣告这样的祝福要在我们的当中。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的领受在我心里面，我要用一些话来安慰鼓励我们当中一些人。我觉得我们当中不管在现场或所有的分堂点，你 有人你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是有罪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这样子的一种罪疚感可能来自于你自己犯过的错误，或者别人犯错对你所产生的一种影响。今天神要在你身上宣告，我的孩子，我赦免你一切的罪，我涂抹你一切的污秽跟过犯，你在我面前是一个干净的，是一个圣洁的孩子。而且神也要鼓励你，好不好，用我给你的饶恕，你也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 开始用我给你的力量、爱跟饶恕来饶恕他们。当你愿意开始这样子做，也信靠神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要渐渐的、逐渐的，这些的罪疚感、罪的捆锁跟压力要从你生命当中剥落。我今天要在这地方宣告神的话，神要跟你说，我的孩子，你的罪被赦了，你的罪被赦了。第二种人，在我们当中有人，你常常觉得好像神离你很远，你觉得好像神好像都很跟别人同在，就是没有特别跟你同在。我觉得今天圣灵要跟你说，我的孩子，你错了，我始终没有离开你。我觉得今天神要给你一个意念，就是你要常常意识到神与你同在。今天不管你在工作、你在讲话、你在做任何事情，你要知道神没有离开你，神一直在你身旁，神也一直住在你的里面，他聆听你每一个祷告，他了解你每一个压力跟困难。神说，我的孩子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环境胜不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鼓励你要起来，更多的意识到神是与你同在，你走到哪里，神的祝福就到哪里，你走到哪里，神的同在就跟到哪里。你是有权柄的，你可以来宣告祝福，你可以来祷告。神说，你要这样子来意识到我与你的同在。最后一种人，我里面觉得我们当中有人，你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过什么叫做上帝主权的实现，或者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今天我觉得圣灵再一次的鼓励你，好像神来到你面前说，我的孩子，你人生有很多的计划，那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要不要来问问我，我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对你人生的带领是什么。如果你愿意问我，我将逐渐的向你启示跟显明我在你身上的带领。你的生命要活得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满。我要鼓励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规划过自己的人生。虽然你已经信主，你也接受福音，但是好不好，成为一个起来寻求神旨意的人。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说，当你认真的要来寻求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跟旨意的时候，神说，我绝对不会向你隐瞒，我会逐步的向你来显露。我相信神要这样子来带领你。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太确信你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我很高兴你听到这篇的信息，不管在现场或说的分堂点，神要你知道福音是上帝极大的能力，要来祝福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今天上帝要把这个福音的祝福放在你的生命中。也许你要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接受跟信靠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你就要领受福音的能力。你可以跟着我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要请求你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带领我的人生，
活出最丰盛的意义，
活出最丰盛的意义，
遵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我这样子祷告，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我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爱你创造你的神，好不好？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